大家会记得吗？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那最后餐桌上的一席话，耶稣讲了什么呢？很多时候当我们想到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圣餐嘛。那夜耶稣在众人面前把杯举起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饭后照样举起杯来这样说。所以通常我们想到最后的晚宴的时候，通常我们直接可以想到的就是主耶稣设立圣餐。然后当然有预言犹大会卖他，也有预言彼得会三次不认耶稣基督等等。但是那一个晚上就只讲了这些吗？当我们想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我们直接会想到耶稣设立圣餐的那些话。我们为什么印象对耶稣那个晚上在圣餐上设立圣餐那么熟悉呢？那是因为在圣经里面四卷福音书里面有三卷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跟路加，所谓的福类福音，这三卷福音书呢都详细的记载了设立圣餐这样那个晚上所做的事。所以通常我们想到最后的晚餐的时候，想到的多半就是这所谓的三卷福类福音所讲到的那个设立圣餐的过程。四卷福音书里面前面这三卷称为福类福音synoptic， 或者是称为对观福音。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三卷福音书呢，它中间所 cover 的这个内容呢大部分是相似的，所以可以互相的对照，叫或者对观福音，就是说你这三卷书、三卷福音书，你可以对在自己看，因为它的内容呢、所记载的过程呢，还有它的很多的事项都大部分都类似，所以你可以比较来看，这叫前面三卷福音书。但是有一个叫做第四卷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为什么不列在这个所谓对观福音里面呢？因为约翰福音虽然也是记载耶稣的生平。记载的时段呢发生的时段跟前面三卷书的记载时段是一样的，但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 90% 的内容是在其他三卷福类福音里面看不到的啊，所以我们称它做第四的福音书或者第四卷福音书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一卷福音书它的功能主要是来补述其他三卷对观福音里面所没有记载的细节。所以当我们刚才要想说在那个最后晚宴的餐桌上耶稣到底讲了什么话呢，那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了。那如果这几次大家注意听讲道的话呢，这几次的主日的讲道呢，我们讲到内容全部都是耶稣在那个晚宴上所讲的话。我这边很快的 go over 一下啊，你如果翻圣经翻到约翰福音13章，好，约翰福音13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第13章开始呢就开始记载那最后晚餐里面发生的所有的细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直接看下去呢，第13章里面讲到在那个最后晚餐之前他先为耶稣洗脚啊，然后翻到14章呢就讲到耶稣讲到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然后呢他也顺便他就应许说他离开以后呢他跟父呢会把圣灵保惠师拆下来赐给我们，这14章。第15章耶稣又继续了做一个比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讲到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主的关系，所有的肢体必须连于耶稣基督啊，这是在第15章。然后对约翰福音16章呢耶稣就继续讲到圣灵进一步怎么样子来带领人进入真理。所以在那个最后的晚宴，在那个最后的餐桌上，耶稣事实上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从约翰福音13、14、15、16四章的篇幅全部都是在讲那个晚上耶稣被捉拿前在跟门徒在一起最后晚餐上所讲的所有的话 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那个场景，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段细节，是在16章。我们今天来读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2节。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2节。最后的晚宴是在城里面的一座楼上，他圣经里面记载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里面呢记载说是在一个楼啊，一个楼，一个大楼，至少是两层楼，在城内的一个楼上。那在那个楼上呢，这些门徒跟耶稣在那里晚宴，然后讲了这段话。好，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16章16节到22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来，等不多时候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有几个门徒就彼此说，他们对我们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又说，因我往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门徒彼此说，他说等不多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明白他所说的话。耶稣看他们要问他，就说，我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为这话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聚集在圣殿中听你的话语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相信你与父所差遣的圣灵也是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主，父的宝座在这里，你在这里，圣灵也在这里，与我们一同在这里来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主，求圣洁的圣灵来浇灌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超越时空，回到两千多年前那个楼上，让我们一同再回到那个最后的晚宴，来仔细的听主对我们说的最后的一席话。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段话里面，我们能反思我们的人生，反思我们的忧愁与喜乐，反思主怎么样子带领我们来度过我们这人生的苦难。主，求主亲自来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灵，给我们集中的心力来听主这最后的一席话。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事实上是很明白的，读完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大概在说什么。当然耶稣在这里讲说，过了不多时你们就不见不到我，然后你们会忧愁，那过不多时呢，你们又要见我，你们就喜乐。这当然在当时门徒不明白，因为耶稣讲的事实上就是预指他马上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啊，然后三天之后他要复活。事实上这个是逾越节的晚上，当他讲了这些话以后呢，他就带门徒到了克西马尼园，对吗？然后后来在那边祷告，然后在那边就被捕。当天这句话讲完以后，当天晚上就被捕，然后连夜受审啊，对不对？连夜受审，一直到了第二天要继续受审，到了中午的时候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讲完这篇话以后，事实上这边讲到所谓不多时，真的是没有几个小时啊，非常的短啊。讲完这番话以后，当天晚上被捕了，第二天就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以耶稣在这里讲的时候，事实上是预言他自己将要怎么死，然后将也预言这些门徒啊，他将要怎么样的反应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说耶稣预言说自己受死，门徒会开始因为耶稣受死缘故，门徒会忧伤。但是三天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也完全按照耶稣所讲的预言就发生了。当耶稣再度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门徒圣经里面记载说，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那这一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还没有相信的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我们今天就把它扩大来看一个题目，就是在这里面16章20节21节里面讲到的忧愁变为喜乐。耶稣在这里提到了特别这样一句话，说忧愁变成喜乐。 我们想我们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生呢？我们的一生，人的一生到底是充满了什么呢？也许我们会想到，我们直接会想到的是，我们这一生当中，不管你的年龄是如何，你回想你的过去，基本上会有一些快乐的事情，对吗？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忧伤的事情。所以如果用忧伤和喜乐来形容我们的一生的话呢，我们大概可以说，我们的一生就是所谓中国人说的忧喜参半的一生。我们有一些忧愁，我们碰到一些事情有一些忧愁，那那个事情解决以后呢，我们有一些喜乐，对吗？读书的啊，考试考完了以后很高兴，对吧？然后读书的时候很辛苦，有一些忧愁，想着说啊，毕业以后怎么办？啊，毕业以后找到工作，哎，那个忧愁没有了啊，变成喜乐，暂时快乐一下，然后又忧愁别的，对吗？我们的一生就是在这样忧喜参半的循环里面来度过。但是我们的一生真的是所谓的忧喜参半吗？所谓的参半就是一半是快乐的，一半是忧愁的。我们一生真的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也还好，五十五十嘛，一半快乐，一半是忧愁。如果是忧喜参半，那也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一生，中国人也说了另外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对吗？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事实上中国人更仔细来形容说，我们人所要度过的一生，事实上并不是所谓的忧喜参半，不是五十五十，而是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陷在一个忧愁里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陷在忧愁里面，然后这个事情好不容易解决了，我们有片刻的安息，有所谓的片刻的喜乐，然后我们又进入另外一个所谓期待，或者陷入另外一个事件的忧愁里面。这是我们的一生，我们就不断的在这样子长期的忧愁，短暂的喜乐，长期的忧愁，短暂的喜乐，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忧伤与喜乐的循环里面来度过我们的一生。我们的一生里面如果只是这样子循环循环循环，那也还可以，那也还可以，因为总有事情可以解决。中国人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对不对？你不管痛苦多久，中国人又说所谓否极泰来，很多的时候在易经里面讲到这些原则，告诉人说你不管受苦多久，哎，总有好转的一天，对吗？所以不管多久他总会有好转，也还可以起来，所以人也有一种希望。所以如果人的一生就算忧愁的时间是很长的，就算人的一生真是这样子循环的话，那也还过得去，因为我们也相信所谓的否极泰来，我们也相信所谓的船到桥头自然直。如果人生真是这样，那也还行。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时候船到桥头都自然直呢？是不是所有到一切情况到最极顶点极点很情况很糟的情况下就马上有好转呢？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发现不是的，我们发现不是的。我们人生里面真是有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是碰到船到桥头并没有直，然后就变成永远的伤痛。我们的一生里面有很多很久的忧伤和哀伤，因为那件事情或者是不能够挽回，或者是没有可能好转，所以它就变成在我们人生里面渐渐沉淀沉积下来的一些很久的忧伤。所以如果我们来仔细想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我们的一生里面有很多时候的忧愁，我们有片段的喜乐，我们有很多的忧愁加上片段的喜乐，就是在这样不断的循环里面。但是这样的循环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不断的累积的那一些事情是不可挽回，那个忧伤是永远不可能好转的。所以我们的一生除了这样子的忧喜忧喜的转换以外，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沉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些事情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永远的伤痛。对于这一部分不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呢？一般来讲我们有三种方法来面对所谓沉淀在沉积累积在我们心里这些伤痛没有办法挽回的，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来面对。那第一种呢， 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它变成永恒的伤痕，它变成永远没有办法抹去的伤痕，就沉积在我们心里了，永远的伤痛没办法解决，就变成一个伤痕，这是一个结果。第二个呢，我们靠时间的推移来淡忘，对吗？靠时间，靠时间，一个很久的伤痛，但经过很长的时间以后啊，没有当初发生的时候那么痛了，但它还是在那里，这第二种可能。还有一种方法，一个没有办法挽回的伤痛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了一本书或者听了一种方法，就所谓的哲学观，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看法，所以我们把我们心中那些痛苦经过这种哲学的诠释或者是所谓的包装，把它用成另外一种的形式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哲学来看我们人生的苦难，我们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包装我们的伤痛，让它用另外一种形式继续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刚刚讲了，基本上如果我们心里面有所谓的很久的伤痛，基本上是这三种结果，要不是它变成永久的伤痕不能够抹去，要不然你靠时间的推移来淡忘，或者你用一种方法，所谓你所认为很好的哲学观来把它包装，让你觉得好过一点。但是不管是怎么样，这三种情况，那个伤痛永远伤痛，它原来在这里，你可以淡忘它，但有一天想起来的时候你就痛苦。你可以用不同的哲学观来包装它，有一天那个包装包不住，那个伤痛用它原来的形式向你显现的时候，你又回到原来的痛苦里面。这是我们的一生。所以事实上我们的一生要面对苦难的问题，我们有两个重大的类题我们要去解决。第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来解决继承的伤痛，就是那些伤痕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已经不可挽回了，我们怎么样面对它，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如何来摆脱这样所谓忧喜忧喜的恶性循环，我们不希望在这个循环里面，苦了一阵子快乐一下，又苦又快乐，好像是 endless， 好像没有完的这个循环，我们想要摆脱。这是两大类题我们今天来面对。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6章刚刚读过的这一段地方，约翰福音16章20节到22节刚刚已经读过，我们在这边再来仔细看看耶稣这里的教导是不是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里面所谓忧伤的问题。耶稣在这里说，在那个最后的晚餐最后的一席话里面，他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啊，这也是一个转化的过程，我们刚刚提过，这是我们向往的，我们希望忧愁能够变为喜乐。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很辛苦，然后生了孩子以后呢就很欢喜啊，他用妇人生孩子这个事情来比喻这个过程。这个忧喜，这个从忧到喜的过程，耶稣用妇人生孩子来比喻，事实上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刚刚讲过，今天的人的一生里面最大的两个问题，一个是永久的伤痕，那个我们等一下再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忧喜参半，或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里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摆脱这个循环呢？耶稣在这里讲到说，就像妇人生孩子一样，这种忧愁，哎，妇人生孩子这种忧愁就不一样了，对吗？妇人生孩子，我们当中好多，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属于年轻教会。你看，你看我们教会的 bulletin 里面带导事项，那孕妇那一栏永远有人，对，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感谢主。那孕妇那栏一直有人，而且常常动不动就会有黑体字出来啊，你今天就看到，那就表示新的 baby 要到我们当中。妇人忧愁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这是一个从忧愁到喜乐，但是喜乐不会收回去，注意吗？刚刚耶稣讲了，到在22节，你们现在要忧愁，然后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他用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讲到妇人生产的例子，来形容这个忧喜的转换过程。对，是会忧愁，没有错，怀胎十月八月事实上是蛮辛苦的一段过程，对吗？很辛苦啊， 那姊妹都知道，我想弟兄也会知道，你在旁边你看他事实上比他更痛苦，对吧？事实上很辛苦的，怀胎的时候非常辛苦，但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喜乐，这个喜乐不会夺去的。为什么？我们可以很明显可以证明，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有一个孩子以后都会想要第二个孩子，对吧？除非是很多人等了半天没有，但是我没有听说哪一个人生了一个孩子以后说，哎呀，生小孩太 horrible 太恐怖了，我这辈子都不要生了，我好像没有听过这种事。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举例说，一个人生孩子这个忧愁的过程跟其他忧愁过程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将要得到一个结果，那个结果非但会盖过原来的忧愁，而且这个不会再来带来另外一个忧愁，因为他永远是让你不会后悔。因为一个像圣经里面讲，他说因为欢欢喜喜在世上生了一个人，在耶稣在这里讲这种忧愁是有价值的，因为这个忧愁之后呢，有一个生命会出来，生命出来以后，他说这个喜乐呢是没有不会再回去的，他这个是忧愁变喜乐，耶稣在这里讲的。好，那我们再进一步来想，耶稣讲的这个方法或者所谓的忧愁变喜乐的原则，怎么样解决我们现实的问题呢？我们的现实的问题是不是全部都能够用这个例子来概括呢？如果能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崭新的生活观，如果不能的话，那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神讲的话或者原则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说，我怎么样子来应用呢？我到底怎么样来应用这样的事情？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答案里面去看到我们的问题，换句话说，从神的解决的答案，在乍看之下一眼看下去的时候，在你的第一个印象里面好像是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但是你如果仔细求圣灵来光照，让我们进去看里面的内容和它背景的时候，也许从这个答案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问题，看到我们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做什么。好，我们现在再回来再想刚刚我们说的，我们今天人生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所谓的很多的忧愁，然后有喜乐，还有一些成为永久的伤痕等等。我们因为在我们世上，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不能解决的事情，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所谓充满愁苦的一生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愁苦呢？因为我们永远有很多的事情是不能解决的，当不能解决的时候，那个事情就成为我们忧愁的一个原因，当那个事情解决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暂时的舒缓，或者我们有暂时的欢喜。那当然还有很多事情，他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解决，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事情是不能挽回的事情，已经既成事实的事情不能挽回，那些事件呢就变成一个永久的伤痕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之所以会大部分时候处在忧愁或者是累积的伤痕里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谓的忧愁变成喜乐，或者是所谓的忧愁完全是靠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件事情是否能够解决来决定。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一生里面充满愁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件事情它是否得到解决，来决定我们是否忧愁会变成喜乐，这是我们的原因。耶稣在这里讲的好像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注意看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他用了妇人生产的例子以后，在22节，约翰福音6章22节里面这样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在里面，耶稣说我还要再见你们，当你们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就有喜乐了，当你们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喜乐，那这种喜乐呢是不会夺去的。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有两个事件在这边似乎是离得很远，一个想到是我们今天的喜乐的问题是我们的事情没有办法解决，所以造成了这样子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这里。但耶稣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耶稣不是在讲我们的事情会不会得到解决，耶稣讲的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你的工作有没有找到你的破碎的家庭是不是得到重建，你的疾病是不是得医治， 你是不是找到工作？你的经济难关是不是度过？耶稣讲的不是这个。耶稣讲的是，当你见到我的时候，你们就喜乐，这个喜乐永远不会夺去。好，那似乎在讲两个不同的事情。那怎么样子 apply 呢？今天这我们的问题在这边，耶稣讲的另外一边。问题，我们怎么样 apply 呢？我们现在看见了，耶稣没有直接回答我们的问题，好像没有直接回答问题，但事实上耶稣已经在他的答案里面已经暗示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做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会过这样愁苦的一生，是因为我们的心情，我们的一生，我们一切是被这个世界捆绑，是被我们心中的偶像，是被我们心中所想的事情来决定我们的喜乐。耶稣说不是的，耶稣说人的一生的喜乐应该是决定于是不是看见主，是不是见到主，是不是与主同在而喜乐。耶稣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反思呢？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孩子，凡是在主日学，小孩子教主日学，你父母你只要问你的孩子说，这个小奥里问答的第一问是什么？第一问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目的为何？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只要是读主日学的全部都知道，这第一问啊。他如果受过洗的话，他绝对他第一问他一定要知道啊，人生的目的为何？小奥里问答答案是荣耀神，一生以他为乐。哎，荣耀神，一生以他为乐。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在罗马书五章十一节里面这样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啊。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里面这样说，他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类似的话还有很多其他经节类似的，基本上罗马书五章十一节和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十节里面，这里面都讲到一个以神为乐的原则，这是 biblical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喜乐应该是建筑在，也就是说我们的喜乐的根基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是不是我们的喜乐是不是从主那里来的？我们是因为，是不是因为看见主而快乐？圣经里面是这样说。所以小奥里问他说，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荣耀神，是一生以他为乐。这里面讲到说，我们不仅是被他所造的，所以我们要荣耀他，我们也是要为他而活。这里讲到说，我们的一生是以他，我们是靠他，我们非但是被主耶稣所造的，我们也是为他而活的，我们也是依靠他来活的，一生以神为乐。一方面我们荣耀他，一方面我们是依靠他，我们不靠神，我们这一生不会有喜乐。这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教训是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被神重建的人，一个被神重生的人，我们的一生的喜乐与否是决定于我们的生活的本质，我们内心所思所想的一切，我们到底我们喜乐的泉源的根基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不是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因为我们盼望我们常常可以在主里面跟他祷告亲近？是不是我们盼望有一天我们要与他再见面，那种盼望的喜乐？这是不是造成我们一生当中的目的？这是一个 question mark。 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在最后一席话里面所讲的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心是被这世界中的事情来占据的话，那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你就必然有一个结果，你必定呢就永远陷在，永远的陷在，呈现在这个世界的愁苦里面。刚刚讲的那两个问题就不断会在我们身里面产生，很多很多忧愁，然后喜乐，暂时喜乐，很多忧愁，暂时喜乐，然后有些事情永远不能解决，就沉淀下来变成永久伤害。这圣经里面说的，如果我们的心是被这世界的事情所捆绑，那我们就必定注定了是一生要陷在这样一个愁苦的循环里面。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以神为乐的话，如果我们的心转向神，他也伴我们走过死荫幽谷， 伴我们走过每一天我们的困难，然后带领我们走向永恒的喜乐。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另外一个部分。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道理的时候，我们下一步我们怎么来做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应许 promise， 说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如果我们听得懂，第一个，第二，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我们照着去做的话，神有很好的应许。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1章第4节，启示录21章第4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最后的启示里面，21章也是最后的倒数第二卷书，启示录21章第4节怎么说呢？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到我一切，这一切我都更新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是解决我们第一类的问题，是吗？永久不能抹去的伤痕，耶稣在这里应许，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我们人生里面所累积的这一切，我们永远擦不掉的，继承的事实，我们没办法改变的，永远的伤痛，永远的伤痕。耶稣在这里说，神擦去一切的眼泪，这一切没有了，第一类的问题解决，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没有死亡，没有哀嚎，没有眼泪，不再有这些。这里讲的解决第二类的问题，所谓如何摆脱忧喜的这个循环里面。所以耶稣在这里，事实上他在讲的，事实上已经在预言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应许里面已经明明白白的这样说了。到那一天的时候，主耶稣说，我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解决了我们所有里面所有的伤痕。而且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是永远永远不会被夺去的，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的。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想，哦，这是启示录，这是启示录，这以后的事情。我不认为，我不认为启示录里面全部都是讲未来的事情。启示录里面有很多是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不要认为启示录全部都是没有发生的。启示录里面有些事情是已经发生的，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原则，甚至上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先预先支取的。我认为这节经文我们现在就可以支取，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一天让神来擦干我们一切眼泪，我们也不要等到那一天说，哦，我们就不会再有，不见得。当然在那一天这个应许是完全应验，我们如果要等到这些经文这一段里面的内容实质完全应验，的确的，我们要等到那一天。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靠这节经文来度过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每一个难关。神说他可以擦去我们的一切眼泪，可以的，如果我们照神的话去做，如果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主的话，他可以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的是愿意把我们的心转回，我们不再被世界的事情来捆绑的时候，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真正以他为乐，以他为中心来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我们生活不一样的。我们不再是一个靠这些事件来带动我们情绪的一生，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到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再来感谢神，我们不需要等到我们病医好的时候我们才来这边很欢喜的说神医治我，我也不需要等到一些我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解决了以后我才来这边说神是真实的。不，圣经里面这里讲的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相信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过的生活不是靠事情的解决与否来决定我们是否喜乐，而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以他而为中心的生活，他在我里面带领我们走一天，带领我们来面对我们每一个难处，带领我们来解决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这是我们的一生。耶稣所应许是这个，他讲的千真万确是在这里这样说，有一天一定是这样解决。而且当我们愿意在他的面前跟随他的话去做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就要来 promise， 他的应许就要实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真的现在我们就可以抹去我们过去很多的伤痕，我们真的我们就可以有一个 很安心很平安喜乐的心来过我们的每一天。最后我们来讲 how 的问题，如何，我们现在理论部分都知道了，应许部分的如何以神为乐呢？如何我们如何以神为乐呢？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读那段经文，约翰福音，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约翰福音6:20，我们最后来看约翰福音16:2，这样好了，我们看约翰福音20好了，我们看约翰福音20:20。刚刚我们讲了，耶稣讲说，现在你们不多时候你们要忧愁，但不多时候你们见到我以后会喜乐啊，这个是预言，在月节晚上的时候他这样预言，然后死后复活，七日头一日死后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呢最后的一席话里面所预言的事情就应验了。约翰福音20:20，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约翰福音20:21，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最后当门徒，圣经里面记载说，当门徒再见到耶稣的时候，真的就跟耶稣所预言的一样，他们一见到主，他们心中就在喜乐了。圣经里面记载，从此以后门徒不再退缩，不再后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害怕忧愁，有的跑的，有的否认主的，但是自从这耶稣再显现以后，你看门徒完全改观，包括这里所谓的多马在内一样，到后来的时候，所有的门徒到最后，他们不再胆怯，不再忧伤，不再害怕，不管罗马政府怎么样的逼迫的基督徒，他们都一样的来过见证主的生活，他们都一样的来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这是为什么呢？请注意一下我们刚刚读的21，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然后马上讲的就是说我差遣你们，我差遣你们。在今天这个分享结束的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我如何以神为乐。事实上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以神为乐的最重要的原则是，神差遣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受他的差遣。如果我们来接受他的差遣，如果我们接受他的差遣，我们开始跟随主的脚中来走，他的应许就要在我们生活里面开始有一个崭新的看见。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是与主同行，我们每一天是以神为乐，如果我们接受差遣的话是这样。最后做一个见证，我想最近我们看到很多 email， 我们教会里面不仅是最近这几年，很多很多忧伤的事情是吗？我们有很多人得癌症，有很多的父母陆续的这样就过世，我们有很多的伤愁。我们最近几天前又看到凤霞的信，我都不知道怎么回，非常伤痛。他回去以后发现父亲已经过世了，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伤痛的问题？有人问我们说你们，就是我跟立祖，说你们服侍主的人，你们真的有平安吗？立祖为什么得癌症，而且还得两个？你怎么样解释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你说我们有喜乐吗？我们有。可是你看我们常常都笑脸吗？不见得。难道我们没有眼泪吗？有。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呢？在过去至少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常常往返医院那我们的过程就这样，每次去检查，检查出来有的时候是好，有的时候不好，一定是这样嘛。好的时候哇、哦、感谢主，不好的时候再想办法继续祷告那种。反正每次去检查往返，每次进出医院的时候，进出医院很烦的。每次检查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不好。在我过去一生里面，我常常 一节经文来帮助我，就是腓立比书，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啊，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这些经文我常常使用，在我的过去一生里面碰到难关的时候我常常这样使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我们常常往返医院的时候，这些经文都帮助我，的确帮助我。我很多时候在重大的事情事件之前，当我心里面有一些不安的时候呢，我甚至把这些经文就写在我的行事历上面啊，在行事我就这样写。可是有一天我常常，因为我们进出医院太多次了，我有一天我在写的时候，我有一天开始我就不开始写了，因为我那天我继续在抄腓立比书四章六节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难道我的一生就永远停留在这一节经文上吗？难道我的一生就永远期盼神所赐我意外的平安吗？什么叫意外平安？难道我的一生里面，圣经里面这么神这么多话，难道我的一生就只停留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吗？好像不对，好像不对。我的一生不应该只停留在祷告祈求上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这不应该是我的一生。从那一天开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没有再写这些经文，我发现我的生活开始不一样，我开始写别的东西啊。我有的时候写野地的花不用忧愁啊，我有的时候写要爱邻舍，我开始关心别人，我有的时候写说怎么样子来服侍主，我的生活又开始多彩多姿。我发现神给我的带领是这个，我们怎么样子面对我们的困难，怎么样面对我们的痛苦呢？听神的话，以神为乐，接受他的差遣，接受他的差遣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先知以赛亚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他在位的时候以色列国是非常的兴盛，但一乌西亚王他一结束崩的时候，那全国是大乱，全国大乱。在那个时候人几乎来讲是 hopeless， 这样一个很好的王，这样一个平安的盛世好像就要过去的时候，以赛亚看见异象，看见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然后在祭坛上面有声音跟他说，谁能为我们去呢？我能差遣谁呢？然后以赛亚就说了这句话，说我愿意，我愿意，差遣我，差遣我，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些经文。我刚刚讲我们怎么样子以神为乐，我相信很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神的差遣，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应。我们现在要来唱所谓的回应诗歌，我讲到回应诗歌，当然每次在唱的时候都是大家在唱，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灵界里面，事实上在实际的情况里面，不是所有人都回应的，不可能所有人都回应的。但是我总是希望说，这是一个祭坛在这里，这是一个祭坛在这边。当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的时候，我们是直接可以进入至圣所，以前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殿，进入祭坛，但是今天这个幔子打开的时候，所有人可以进去，所有人都可以直接面对这施恩座上的主。我昨天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biblical， 但是我可以跟他分享。我发现说，不只是那个殿里的幔子裂开的，我认为那个圣殿里面那个约柜的盖子是开的。因为我相信说，在以前律法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用施恩座压在上面，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我们能够不被这个律法来审判。但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在罗马书里面我看到很多的真理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被耶稣基督宝血来披戴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不需要惧怕律法，我们应该像摩西一样，我们热爱律法，我们拥抱律法，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进入圣殿里面，我们可以面对律法，我们来抱着神的律法。因为在诗篇里面也是讲说，我们有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心中，我们昼夜思想必然有福。我们应该接受差遣。祭坛是这样的，祭坛不是属于某个人的，祭坛不仅是传递福音的地方，因为他今天已经不属于一个所谓的大祭司了，他属于所有民众，凡是愿意的人，愿意到他面前来奉献自己，愿意接受呼召，愿意接受差遣的人，这是祭坛所属的地方，它是一个圣地。但是我们今天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姐妹，有基督徒，甚至你还没有接受主的，如果你认为说今天你愿意在这个所谓的回应诗歌里面来做真正心里面回应的时候，我希望这首诗歌该开始唱的时候我不需要再讲，我希望在开始唱的时候我们一起到祭坛来上来唱。好，我们一起开始唱。你有感动你就出来跟我们一起唱。
耶和华我的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耶和华你主啊，求你赐我生命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是你是我心心中心中
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真是在这里，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求你真是借着我们愿意再一次的在你面前回应，用我们的心灵跟我们的行动在你面前回应的时候，主，我们就说主，求你将在那新天新地里面所应许的福乐，现在就赐给我们。主，你现在就擦干我们一切眼泪，你现在就拿去我们过去一些心中我们人手没有办法抹去的伤痛。主，你现在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过一个崭新的生活。主，让我们的生活不要是以自我为心，不要是整天在想我们现在事情怎么解决。主，破除我们心中的偶像， 让我们真的是既然是被你所生，既然是被你所救的人，我们就真正是以你为乐，以你而活，以你为中心，为主而活的儿女。主，我们相信主，如果是这样的话，主你必然是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求你特别的来恩待凡是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主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愿意在你面前这样的回应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经历一个人生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的改变，主那就是我们开始我们的喜乐的源泉是来自你，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那是没有人可以夺去，永远不会再被改变。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